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消息人士指，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拜登政府考虑祭出斩首行动。CIA 前局长佩卓斯表示，如果普京动用核武，美国将会摧毁俄军。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被俄军逮捕，国际原子能总署呼吁放人。一个星期内四度试射，日本官房长官野田警告，北韩可能会进行核试。巴西总统大选无人过半数，10月底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莫德纳拒绝向中共交出疫苗配方，传出放弃中国市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从俄罗斯上个月下令增兵动员令，并且扬言要使用核武保卫国家领土之后，美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美国军方正在或者计划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阻吓俄罗斯，其中包括直捣克里姆林宫核心区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斩首行动。报道引述官方人士消息说，华府考虑在普京使用核武的情况下，对他展开不同的反制行动，其中以斩首普京的选项最为激进。消息人士说，若果俄罗斯先动用核武，拜登更倾向选择使用非核武，除非美国受到全面攻击，否则亦都不会禁核武制，而非核选项就涵盖动武和不动武的层面，包括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俄罗斯。据了解，目前最重要的是非核军事选项，通常是使用常规武器、特种作战以及网络太空攻击，包括直捣克里姆林宫中心，对普京发动斩首行动。而另一方面，令电力网全部瘫痪的电磁脉冲技术亦不是美军唯一的可用选项。由于当代的核武越做越细，例如美军新式的低当量三叉戟核弹头都已经部署在潜艇可以发射的弹道导弹。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佩卓斯星期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动用核武，美国和盟邦会坚定摧毁在乌克兰的俄军和装备。英国卫报指出，已经退役的四星陆军上将佩卓斯表示，他并未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倾到美方可能怎样回应俄罗斯的核升级。佩卓斯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这只是一个假设，我方应该会透过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做集体行动以及回应，将会铲除我们在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战场上可以见到和识别到的所有俄罗斯常规部队以及黑海上面的每一艘军舰。佩卓斯被问到，俄罗斯若果在乌克兰发动核武，是不是会将美国和北约卷入这场战争？他表示，这不会是触发北约第五条款集体防御的情况，因为乌克兰仍然不是北约会员国，但是美国和北约会一致回应。不过他亦都坦言，动用核武产生的辐射恐怕会波及在第五条款保护下的北约国家，那亦都有可能被解释为攻击到北约会员国，从而引发集体防御。针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穆拉修夫被俄军逮捕和俘虏一事，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正在要求俄罗斯将他释放，强调他被拘留会威胁到核电厂安全和防护。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星期六表示，穆拉修夫在9月30号被俄方巡逻队逮捕。国际原子能总署随后回应， 俄罗斯已经证实呢一件事，该处亦都喺星期六深夜发推文指出，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达希望比穆拉修夫能够迅速安全翻屋企，并且能够恢复履行佢喺核电厂嘅重要职务。该处亦都已经同有关当局进行联络，寻求就穆拉修夫暂时受到拘留进行磋商，强调呢一件事对佢本人、对核安全同埋防护标准都会造成非常显著嘅影响。此外，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六提到，署长格罗西下星期可望就扎波罗热电厂周围建立安全区一事，分别前往莫斯科同埋基辅进行会谈。北韩近期以罕见嘅频率多次发射弹道飞弹之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日就事件表示，今后北韩可能会做出更进一步嘅挑衅行为，包括进行核试在内。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松野星期日当日视察了取县米子市日本民众松本京子被北韩绑架的现场。他对传媒表示，日本民众被北韩绑架的问题是目前岸田内阁最重要的议题，期待包括绑架问题、北韩开发核武和弹道飞弹等各项悬而未决的事项能够持续解决。而北韩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四度发射弹道飞弹，发射频率之多已经是前所未见。松野谴责并且强调北韩的行为是无法被容许。他认为北韩今后还可能做出更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包括进行核试在内。而有关北韩的军事动向，松野亦都强调，日本政府将会持续同美国等密切合作，全力搜集必要的资讯进行分析，并且加强警戒监控，以确保日本本身的安全。在10月2号巴西举行的总统大选，目前已经点算超过 99.5% 的选票当中，左翼总统候选人卢拉已经取得大约 48.31% 的选票，而现任总统博索纳诺就获得 43.3%， 前者领先大约5%，但是领先优势不算大。在巴西的选举制度，首轮投票若果彻底获胜，卢拉需要超过 50% 的得票率，而如果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 50% 的选票，两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将会在10月30号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是领先的卢拉得票未能达到上述门槛，因此未能赢得这一轮投票和即时宣布成为新总统。2号当日巴西总统大选点票的时候，在先前的点票期间，卢拉一度落后，后来才开始居上，在点票超过九成之后开始超越博索纳诺。巴西当局已经确认10月30号两人将会进行第二轮选举，届时得票较多的候选人会正式当选总统。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有知情人士近日指出，美国药厂莫德纳考虑商业和安全疑虑因素，拒绝向中国交出该公司针对中共病毒的 mRNA 疫苗配方和核心技术，因此放弃中国市场的谈判。相关谈判在过去两年进行，中共以交出疫苗的核心和知识产权为市场进入的先决条件。报道指出，北京向国外疫苗制造商提供在中国销售的两种渠道，一是将技术全面转移到中国本土制药公司，否则就在持续掌握关键技术底下和中国企业合作建立生产线。知情人士提到，莫德纳高层因为担心中国合作厂商出现制造问题，因此选择商誉，而不愿意向中方合作的企业交出疫苗配方，因此放弃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而另一个实例是德国药商 BioNTech， 虽然2020年和上海复星医药达成协议进行临床试验和疫苗销售，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伙伴关系底下， BioNTech 仍然选择保留该知识产权的控制权。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计划访问拉丁美洲一个星期， 重申美国的地区承诺，他还将出席一个部长级峰会，并就移民、毒品走私、疫情后复原、气候变化和委内瑞拉危机等地区挑战议题举行会谈。布林肯第一站将访问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新佐拜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表示美国领导的缉毒战争是失败，呼吁采取新的国际方式。布林肯访问的第二站是智利，前抗议领导人加夫列尔·博里奇今年较早时候当选智利最年轻的总统，在政治动荡中保证宏伟的社会改革。布林肯在智利将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将在会上推动通过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决议案。布林肯之后将访问秘鲁，左派人物佩特罗·卡斯蒂略去年就任秘鲁总统。秘鲁外长兰达对路透社说，和布林肯的讨论议题包括民主治理、打击毒品走私和移民。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条约，将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地区纳入俄罗斯版图，包括顿涅茨克、克尔松、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中东欧九国包括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总统在2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行径，并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九个国家其中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领土位于北约东翼和俄罗斯为邻，另外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两国和乌克兰接壤。九个国家的总统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北约14年前所做的相关决定，支持乌克兰在未来加入北约。北约是由跨大西洋30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根据北约第5条规定，凡一个成员遭受攻击就等同所有成员都受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上发文感谢这些中东欧国家支持。印尼东爪哇省马郎市一号举行的足球比赛，主队输了给宿敌球队，引发球迷暴乱，进而发生推挤和踩踏，导致至少125人死亡、323人受伤，是全球体育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现场画面显示，裁判吹起中场哨之后，球迷开始冲入球场，从零星肢体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暴动。不单止现场警察遭到攻击，还放火烧场馆周边汽车。警方抵达现场之后，以催泪嘅士驱散群众，球迷四散奔逃，多人在逃跑中跌倒被践踏致死，亦都有好多人在众人涌向出口时候窒息而死。印尼当局赛前为了避免发生暴动，一度禁止帕尔斯巴亚球队球迷购票，但是后来不单止放水，还超卖大概4000张门票，事发的体育场只能容纳38000人，当日他是卖出了42000张门票。印尼总统科多多已经下令甲级足球联赛全面停赛，直到调查完成为止。国际足总在事后发表声明，向罹难者和家属致哀，并表示警方不应该在球场使用压制人群的气体。英国日益担忧中共涉入英国关键国家基础设施。英国每日电讯报一号报道，英国商务大臣内斯莫格认为，中共国有企业 持有英国西北电力公司 ENW35% 的股权，会引发国安风险之后，他已经限制英国西北电力公司可以同中共国企分享的信息，并限制中共任命英国西北电力公司高层的影响力。英国西北电力公司拥有和营运为英格兰西北部家庭分配电力的电网。纳斯莫格根据今年年初先至刚刚生效实施国家安全投资法介入这件事，并且9月29号发布最终命令，指这个交易引发和严重资产安全有关的国安风险。这项命令在缓和风险方面是必要和适当的。2019年开始，中共透过国新国际投资公司 CNIC 和其他投资人取得英国西北电力公司大量股权，并将部分持股转让给中共国有央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另外，根据了解，英国政府亦都正试图阻止中国国有电力公司中国广核集团参与规划中的 Sizewell C 核电厂和其他未来核电厂计划。近来社群媒体平台 Reddit 不少用户反映 Google 翻译中国版疑似下架。香港网络媒体01在3号报道，由于香港区 Google 翻译在中国境内被防火墙封锁， Google 翻译中国版终止，意味着中国用户如果不翻墙，开启 Chrome 浏览器和 KO Reader 文件阅读器无法使用翻译功能。2010年因为内容审查争议导致 Google 和中共政府谈不拢，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寻等主要功能，转用香港域名及伺服器为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 Google 退出中国亦都成为当年最受中国网友关注的大事。自此，中国用户使用这些功能次次都被防火墙干扰，用户搜寻关键字页面总是被网域名称系统污染。而 Google.cn 的首页提供的剩余翻译和地图两项功能是经过当局批准得以维持，直至先后关闭。目前 Google 在中国还保留广告开发者社区、Android 开发者社区等服务，但这些主要是支援 Google 在当地的开发者和客户。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两党议员移设大战略委员会应对中共威胁；中共国商节台湾伦敦多地华人集会焚烧中共旗；二十大前通胀持续，官方一个月四次释放猪肉储备；中共极端化防疫，怪诞口罩符合权力审美；荷里活影星李奥纳多辱华，批中共深海捕捞引关注；刘强东明州性侵案和解告终，双方称误会；侍女工作走入历史，英国新上任皇后出手废百年传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两党议员移设大战略委员会应对中共威胁。由15个参议员组成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小组日前正寻求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对华大战略，全面应对中共的威胁。美国联邦参议员 Angus King、 John Cornyn、 Tim Kaine 9月30号联名提出一项立法，计划成立对华大战略委员会，制定一套整体政府方案，全面应对中共在经济、安全和外交等领域带来的挑战。 Angus King 议员在声明中说，世界正是经历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美国都面临着来自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的新挑战。John Connor 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要务，一个战略性全政府方针是前进的唯一出路。目前这项提案得到五角大楼多位高级领导人支持，参议员两党小组打算将该法案作为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按计划，待组建的对华大战略委员会有18个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商界人士。委员会两名联合主席由国会和总统共同选出。中共国商节，台湾伦敦多地华人集会焚烧中共旗。10月1日是中国国商节，台湾基进党主席陈奕齐当日上昼率全台24名市议员参选人从高雄搭船出海，前往中共八月军演那阵的试射地点，以焚烧中共五星旗方式表达抗议，宣示不投降的决心。自由亚洲报道，出发前陈奕齐在码头宣读同岛一命捍卫和平宣言，示威者高呼台湾人民不投降等口号。宣言说，我们是如此相信台湾共同体需要同岛一命的决心，我们是如此相信中国人民需要反抗中国政权的谎言、压迫与剥削，我们是如此相信国际社会需要一个面对中国威胁仍然屹立不摇的民主台湾。10月1日，中共在国内大肆宣传，但对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来讲，却是标志着极权建立、人民从此遭受压迫的日子。维吾尔人和港人联合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中共打压人权，有示威者在中共大使馆外焚烧五星红旗，又在五星红旗上泼洒污秽物和爬虫，而全英各地至少有15场港人活动集体向中共说不。他们从市中心皮卡迪利圆环出发，游行到中共驻英国大使馆，示威者沿途举起反对中共极权的标语，又高叫中共说谎、民众死亡、中共可耻等口号。刚刚到英国两个几月的港人王小姐，三代同堂一起参加游行，他们接受访问那时说，从10年前的南丫海难开始，10月1日对港人来讲已经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令香港人伤感的日子。这一日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这个党而失去自由，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邪恶逐心成立的日子。因为中共伤害的不单止是香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自由都是被他剥削。即使是联合国有关俄罗斯的动议，中共亦选择弃权，那大家就明白了。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是个很恐怖和邪恶的政权。20大前通胀持续，官方9月4日释放猪肉储备。大陆11长假和20大召开之前，中共在9月30日再次向市场投放猪肉储备，并要求各地联动投放储备，应对近期猪肉价格飙升，但效果不佳。这次是官方9月以来第四次投放猪肉储备，单月投放量达历史最高。中共发改委官网消息说，9月份以来已投放三批近7万吨中央猪肉储备，30号投放第四批储备。初步统计，9月份国家同各地合计投放政府猪肉储备20万吨左右，单月投放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猪肉是中国人消费最多的肉类。据经合组织数据，中国人均每年食超过25公斤猪肉，近期猪肉价格年年上涨， 9月19号至23号一个礼拜，36个大中城市的平均零售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0%。进入过度上涨二级预警区间，今年三月大陆猪肉筑底后反弹，山猪价格从6月1号的16蚊一公斤降至6月30号的20.29一公斤，不到一个月时间暴涨 26%。 自今年三月中旬以来，当局出手干预，但全国的猪肉价格仲是持续上涨，上个礼拜触及30.17人民币一公斤的价位。法新社话，呢次再次投放猪肉储备，亦系临近中共二十大喺十月中旬召开嘅敏感时期，旨在避免民众出现任何不满。喺微博上，网民议论纷纷。江苏网民话：四月份9.9一斤，今日买肉排42蚊一斤。江西网民话：乜都涨价，就系工资唔涨。上海网民就话，如果 A 股可以好似猪肉价咁就好啦。中共极端化防疫，怪诞口罩符合权力审美。中国大陆极端化防疫越来越魔幻，近日一啲地方政府似乎同民众食饭嗰阵系咪戴口罩较劲啦，於是有人突发奇想，发明咗史无前例嘅鸟嘴口罩，引来民众冷嘲热讽，又称为系中共时代下嘅权力审美。近日大陆警察、城管同防疫人员强制性要求民众食饭嗰阵戴口罩嘅视频喺网上曝光，引发网民围观同热议。喺影片中，有小学生喺教室食饭嗰阵被要求必须佩戴口罩，而逼住要反复用手一边将口罩往下拉，一边往嘴里面送食物。仲有城管人员喺餐馆门口现场示范，要求食客食饭嗰阵先拉低口罩送饭入口，然后戴上口罩咀嚼食物，如此不断重复。仲有一位老板在已经没有其他食客的餐馆里面独自食面那时候，被走入来的两个警察质问做什么不戴口罩，同样也被要求食那时候除低口罩，食完再戴上去。餐馆老板激到当场发飙，说你们都撞邪了，你们将老百姓都逼癫了，一时间怎样正确戴住口罩吃饭这个史无前例的难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引起激烈的争议。而争议的核心问题是，首先在吃饭那时候频繁地除口罩，戴口罩过于麻烦，实际操作起来太累了，让食客感觉很崩溃。其次是这样操作食物太容易黏到口罩上，令到口罩不单止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成为导致食客生病的缘由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有人就突发奇想，发明了一个鸟嘴口罩，解决老百姓外出用餐面临的燃眉之急。从网络上曝光的影片片段看到，鸟嘴口罩上下各一片，配合食客食嘢嗰阵张嘴闭嘴嘅动作，依靠嘴部肌肉带动而开合，让食客嘅双手得以解放去夹菜装饭，避免咗食饭嗰阵频繁被逼不断戴口罩除口罩嘅世纪难题。相关影片一曝光就引来公众热评。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日前发文对鸟嘴口罩调侃话，咁精准督中市场嘅痛点，呢个口罩应赶快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尤其系喺老百姓面临住点样戴住口罩食饭嘅巨大难题之下，应尽快推广。但文章跟住话锋一转，话人食饭嗰阵戴上呢个口罩，罩眼睇起嚟似隻鸟，好自然咁会往鸟人鸟样上去联想，呢个唔系乜嘢好似。文章进一步分析话，关键是搞成这副鸟样，无论是否情愿，它符合了一种权力审美。而鸟嘴一片的奇特场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美学标准，是因为它核心体现着对就权力意志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的成就感。 微信公众号亮剑亦发文调侃话，建议有眼光的商家快啲去买断专利，批量生产，向全国推广，以解决全国人民戴口罩食饭的难题。不过在量产之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下自己做一个鸟嘴口罩，大家一起戴上鸟嘴口罩，做个鸟人。荷里活影星李奥纳多辱华，批中共深海捕捞引关注。一向关注环境保护的荷里活男影星李奥纳多日前发推文批评中共扩大深海捕捞船队，过度捕捞耗尽鱼类资源。李奥纳多这番言论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大波，引发争议。在9月29号，李奥纳多在推文中说，在过去20年，中国将他的深海捕捞船队扩大到几千艘，导致中国周边海洋耗尽了鱼类资源。不单止是这样，中国网民们还航行到世界各地其他海域继续捕鱼，这个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并不利于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李奥纳多这番批评自然打碎了小粉红的玻璃心，声称李奥纳多成了美国的反华政治工具。但亦有清醒的大陆网友说，李奥纳多一向都关注环境保护，不会又被禁挂。还有网民调侃说，李奥纳多这个辱华角度在明星里面以前从来未见过，一看就是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荷里活明星只是分两种，辱了的和即将要辱的，好像荷里活中年老牌帅哥都辱得差不多了，唐尼·皮特·贝尔、奇洛·里维斯、李奥纳多，相比之下，荷里活年轻一代男明星确实全方位不得，希望以后的明星都辱出风采，辱出自我。刘强东明州性侵案和解告终，双方称是误会。明尼苏达大学女学生刘静瑶对京东集团执行长刘强东提出的民事诉讼案结束，美东时间10月1号晚，双方律师团队联合声明已经达成和解，和解细节未对外公布。该案原定在10月3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市中心亨内贫困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声明称，刘强东和刘静瑶2018年在明尼苏达一次偶然事件造成的误会，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亦为彼此家庭造成深重困扰，为避免进一步的诉讼伤害，双方决定消除误会，达成和解，为这次事件画上句号。除了以上声明，刘静瑶和他的代表和律师不再发表任何评论，双方亦不会出具其他联合声明。回顾该事件，在2018年9月1号，刘强东因被控性侵被警方逮捕，并移送监狱关押，之后由于证据不足不予刑事起诉。2019年4月，当事人刘静瑶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指控被告意图伤害、殴打、非法限制自由、性侵。侍女工作走入历史，新上任皇后出手废百年传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后，查理斯继任为国王查理斯三世，他的配偶卡米拉亦由康雅尔工作夫人头衔转为皇后。近期英国皇室除了内部彼此宫斗的传闻引起关注外，更传新任皇后将废除百年来的传统，让宫中侍女的职位走入历史。他表示自己只是需要两名秘书就可打理日常琐事。据《每日邮报》报道，女王生前有七名侍女服侍，除了协助处理私人信函、安排日程、家族会议外，还会陪同出席公开场合。而因侍女需要对皇室完全忠诚，更要取得女王信任。 该无薪制工作常年都是由贵族或是皇室内部女性担任，其中不少人更出身贵族世家并拥有封号。报道说，由于宫中侍女多数年届退休，新上任的卡米拉皇后认为制度应有所调整，将侍女归类为助手一职，缩减皇室员工，更符合精简君主制。据消息人士透露，卡米拉刚刚入皇室那阵就被分配到两位优秀的私人秘书，他们同代理人 Kim 成为他的最强后盾。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要大清洗，习近平旧闻重提，释放重大信号。印尼足球赛爆骚乱，至少129人丧生，180人受伤。习近平不放心，二十大前东西战区换将。宁波女崩溃，定存1000万，银行话2099年先能够提取。英国九民间组织束手上卓维斯制裁中共。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十一前夕，党媒刊登了习近平19大的旧文，强调斗争引发关注。专家分析，这篇文章释放的信号很明显，凸显党内外矛盾尖锐。习近平要同反习势力斗，习近平对政敌的大清洗可能在二十大之后才是刚刚开始。近日习近平频繁露面，9月27日，习近平率领6常委及在京高官集体露面，破除网络热传的政变传闻。9月30日晚，习近平等中共高官出席了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十一酒会。11日早上，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以及在京的数百名高官到天安门纪念碑献花。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要彰显自己的权力。在30日的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照例提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年度成绩。习近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通过另一种方式被中共的这个重要节日增添了强硬色彩。9月30日，党媒《求是》发表了习近平题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文章，核心是强调坚持伟大斗争。文章多次提到斗争，例如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还说中共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文章还要求中共全党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并提出4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伟大斗争位居4个伟大之首。分析认为，在距离二十大召开只是剩低2个星期的时间，习近平重提伟大斗争明显有威胁意味。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党媒在二十大前发出这篇文章信号很明显，凸显党内外矛盾尖锐。习近平现在是要中共官员在二十大前站队，站在他这一边和反习势力斗下去。原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北京人李元华认为，习近平要连任，其他派别的官员就会被他制造困难，金融、政法、军队他都不放心。他们会用斗争来处理所有一切他所面对的困境，所以他将伟大斗争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如果不斗到底的话，那可能他会葬身在政敌这个环境里面。二十大前，习近平当局判处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高官死缓，这个被指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手段。普遍认为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后台大佬就是江泽民、曾庆红。这次十一酒会，中共元老同前常委都没有出席。对此，张天亮教授在他的自媒体《天亮时分》里面作出了分析。他说， 二十大召开在即，这个本来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请老臣子出来为自己站台亦是挺好的，但习近平今年亦没有请这些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曾庆红动手，所以不想给他再露面。我认为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可能会通过进一步集权的方式去清洗他的政敌，大清洗可能在二十大之后才刚刚开始。印尼警方当地时间10月2号表示，在东爪哇省一场足球比赛中发生人群骚乱和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29人死亡，180人受伤。东爪哇省警察局局长尼科阿芬塔话俾记者知，礼拜六晚喺东爪哇省马朗嘅一场比赛之后，失利球队嘅支持者闯入球场，警方发射催泪弹，引发骚乱同踩踏事件。阿芬塔喺一份声明入边话，喺呢宗事件入边有127人死亡，其中两人系警察，34人喺体育场内死亡，其余嘅人喺医院死亡。路透社报道话，这宗事件似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体育场灾难之一。这场印尼足球甲级联赛的对阵双方都来自当地，比赛以主场作战的 Arema 队以2-3失利告终，大量愤怒的球迷冲入场内引发骚乱。印尼时报报道话，安全人员试图通过殴打和脚踢支持者来阻止人群，随着冲突的爆发，当局向场地和看台发射催泪弹。现场一段影片显示，在催泪弹发射后，球迷在球场上四散奔逃。当地新闻媒体称，成千上万的粉丝呼吸困难，有几个人晕倒。从网上流传的影片见到，有球迷为了逃避催泪弹的烟雾，纷纷尝试攀越看台上的钢丝网。印尼足球协会表示，印尼顶级联赛 Bliliga One 已经暂停比赛一个礼拜。印尼首席安全部长马福表示，出事的体育场人满为患，一个只能够容纳38,000人的体育场已经发出42,000张门票。足球暴力一直是印尼的一个问题，俱乐部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导致支持者之间发生暴力事件。印尼体育部长表示，该部将会重新评估足球比赛的安全性，包括考虑不允许观众进入体育场。中共二十大前，官方间接披露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高层人士变动，中共军方人士频动的诡异情况引起关注。分析认为，在军队将领中仍然存在着反习者，习近平对将领不放心。根据大陆江苏网消息，9月30号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政治委员何平等参加江苏省官方十一活动，多家陆媒报道都提到，这个是林向阳的东部战区司令员身份首次曝光，而之前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的上将何卫东，今年一月卸任东部战区司令后，亦一直未公开去向。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远见视频节目指出，有尖叫的人士已经留意到何卫东佩戴的臂章可以看到两行文字，上一行显示为中央委员四个字，下一行显示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八个字，所以看起来何卫东有可能超龄服役，成为军委副主席的有力竞争者。中共军方人士调整诡异，最近几批晋升上将新职务都是首次曝光，更多人事变动，外界往往只能够从陆媒报道间接披露。9月8号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单独为北部战区新任司令王强一人举办晋升上将仪式，年仅61岁的前任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去向不明，引发兵变传言。9月30号根据四川政府网消息显示，西部战区上将司令员汪海刚、西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兼西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张洪斌一起参加四川官方十一活动。上述报道意味着西部战区新任空军司令员张洪斌到任，并首次公开亮相。中印边境前年一度发生冲突， 西部战区将军亦在这个前后出现短期时间内密集变动的情况。战区司令一年内接连换了三个，对于西部战区人事变动频繁，自由撰稿人杜正9月14号曾经在台媒上报撰文表示，中共频频调换将领，讲明习近平对将领不放心。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9月6号亦发文表示，尽管习近平多年来一直有步骤地提拔自己的人来充实将军群体，但从军队将领的言论看，在对习近平个人忠诚和对党的中央军委这个机构忠诚之间，他们摇摆不定，在军队将领中仍然存在着反习者。浙江宁波一名女子日前将4000万的现金存在利率较高的银行，但一年之后查询发现可用余额是零，而银行就说这一笔钱直到2099年才能够拿出来。大陆媒体报道，宁波一名姓高的女子透过经营生意赚了不少钱，之后听信朋友建议2017年将1000万的人民币存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没想到隔一年之后却发现账户余额是零，而且银行卡亦被冻结无法继续使用，令他即时惊呆。他马上到银行询问账户的情况，银行就说要到2099年才能够将钱拿出来，原因是签了质押担保，而且还是长期质押。银行人员说他办理存款业务的第三日，银行就收到了宁夏银川一间工程公司说他签订了质押签保书，委托银行将自己的1000万资金质押担保给大连的一间房地产公司，而且一切都是做过公证的，完全符合法律流程。姓高的女子对银行的回复非常惊讶，他不单止和房产公司毫无关系，亦没有签过质押担保书，更没有做过公证，而且银行放贷时亦没有致电和他确认。对此银行还反呛说，我们认为你本人做了委托，还有必要和你沟通吗？这个不是多了一重手续吗？高女士多次要求银行出示质押担保委托书，银行虽然口头答应，但一再拖延。更夸张的是，这一笔1000万的全单的质押是长期质押。高女士通过总部客户服务查询才知道，担保期限是2099年12月31号，远超出规定期限。高女士表示已经报警，如果有必要，会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中共建政73周年前夕，九个英国组织联合致信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促请英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回应他们的五项诉求，包括制裁中共官员等。九个组织包括英国港侨协会、港援、香港思源、自由西藏、全球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英国藏人协会、英国维吾尔人协会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公开信首先表示，在过去73年来，中共威权主义不断演变、强化和转移。信件中分别描述西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并提及卓维斯在早前保守党党魁选举活动中批评中共政府严重威胁所有在他们管治下的民众的人权。九个组织向英国新政府提出五项诉求。第一，制裁对港人、藏人和维吾尔族人施以压迫的中共官员，包括前西藏和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第二，禁止协助中共侵犯人权的企业，包括在西藏、新疆和香港协助中共监控的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第三，立法解决在英国供应链中的西藏和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第四，促请中共政府停止威胁国内的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政策，包括关闭西藏强制性的寄宿学校。第五，正式承认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行为。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在接受大纪元记者访问时指出，英国政府只是口头上指责中共，实际上没有实质的措施或政策向中共施压，因此九个组织的要求正是测试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否摆脱以往不敢得罪中共的原则，踏出重要的一步。随着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近日中共三日除去九只大老虎，引发外界关注。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在二十大前频繁打虎，其实是涉及幕后的老老虎，习近平的用意极深。综合阿波罗新闻网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这个礼拜四通报称，中共湖北省政府原党委成员、副省长曹广征被伤害。据悉，曹广征曾经在三峡集团任职长达29年，一路攀升至董事长。对此，视频人士李燕明近日评论指出，早前就曾经有消息指三峡集团每年招标百亿，几乎全部内定，有退休老领导插手其中。这一次曹广征被处理，原因是幕后有老老虎，中纪委官媒释放强烈信号，实质是剑指江泽民。此外，周永康案中他的仔周斌屋企拿到大渡河水电站的项目，据称年收入高达9亿，而这个项目原本应该属于陈飞当时所在的国电集团所有，其中的利益交换可见一斑。江泽民集团在个中的利益亦不断受到曝光。早前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根据中共前总理李鹏回忆录整理，李鹏称1989年之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由江泽民主持制定。在三峡大坝已定修建之初，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后三次致信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直言根本不可以修建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中国物理学教授钱伟长亦曾经在发文警告三峡水库崩堤的危害会使长江下游省市受害，几亿人将陷入绝境。但是1989年刚刚踏住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急于与时任中共总理李鹏结盟，巩固他的领导地位，亲自出马力推三峡工程议案在中共人大得以通过。对此，吕德水利工程专家黄维乐博士曾经撰文披露，三峡工程资金的一半以上是老百姓在电费中支付的三峡基金，三峡工程的总造价从571亿元增加到2000亿。黄维乐质疑这些钱到底都去了哪个的袋入面。当前俄国政府的局部动员令使俄乌战争情势急速转变，俄国知名的反战派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早前曾经直言普京攞核武做威胁根本是虚张声势，仲预测普京政权在2年内将会垮台。现在他更断言3个月内普京就会自动请辞，并进一步解释了三大关键因素。这个月30号，根据英国太阳报特新报道，现年64岁的卡西亚诺夫2000年至2004年间曾经担任普京的首位总理。近日他在接受天空新闻台的采访时说，普京的时间不多了，相信他自己应该明白这一点，同时强调主要有3个逐渐扩大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普京的权力。首先是乌克兰军队获得北约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不断强壮，正从俄军手中夺回更多领土。其次是国内不受欢迎的局部动员令至今造成社会动荡，将是普京执政20年来最冒险的决定，而且民调正在大幅下滑。最后就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凑效，重创了俄国经济。此外，卡西亚诺夫仲预测普京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够令他落台，最和平的方式就是普京本人自愿作出正确的决定，自行落台。 近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为加大力度阻止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要求各大国有银行的香港、纽约、伦敦等海外分行准备在离岸市场抛售美元，出售规模相当庞大。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路透社称，消息人士指出，这波抛售美元以阻止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规模将是相当庞大的。至于这一项汇率干预计划，主要涉及使用国家贷款的美元储备，而这一项措施是在中共官方设定人民币贬值底线的相关措施后提出的。但这些中共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态度就和官方的指令不同。有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这些大型国有银行正在争先恐后在离岸市场采购更多的美元。据悉，中共官方过去曾经干预离岸人民币市场，以引导人民币汇率走势。消息人士指出，这波抛售美元的总金额尚未确定，因为人民币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走势和 Fed 的货币紧缩轨迹。报道还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九月间还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目的是要增加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同时，官方为引导和支撑疲软的人民币汇率，还指示地方银行恢复了两年前放弃使用的人民币汇率固定中间价机制。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下跌 11% 以上，预料将是1994年当局将人民币的官方及市场汇率统一后单一年度最大的跌幅。现在人民币已经下跌到7元兑换1美金的疲软状态，这个引发了对中国民众担忧情绪加大和潜在资本外流的风险。2015年人民币曾经一次性贬值 2%， 扰乱了全球金融市场。为支撑人民币汇率，中共政府当时消耗了1兆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截至目前，针对中共大举抛售美元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并未对媒体作出回应及置评。俄乌战争导致欧洲经济形势在能源紧张和通货膨胀之下危机四伏。目前欧元区19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已经创下纪录。近期随着电力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使用欧元的19个欧洲国家的通胀率已经突破两位数。外界认为这个预示着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的衰退已经迫在眉睫。根据欧盟统计机构欧盟统计局9月30号的报告显示，9月份欧元区19个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了创纪录的 10%， 高过8月份的 9.1%， 只是一年前通货膨胀率还低在 3.4%， 价格上升超过了市场分析师的预期，并处于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价格是罪魁祸首，比一年前上升了 40.8%。 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上升了 11.8%。 与此同时，食品和燃料的高价格使消费者花在其他方面的钱越来越少。这个就是经济学家预测今年年底和明年前几个月经济活动将出现衰退或经济活动严重且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对此，海投宏观高级欧洲经济学家杰西卡·海恩兹表示，通胀数据可能是欧洲央行严重关切的问题。央行利率制定委员会可能会在10月27号的下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提高 0.75%。更高的利率使个人和企业借贷、投资和消费的成本更高，抑制了对商品的需求，从而抑制了通货膨胀。通胀率远高过欧洲央行认为对经济最有利的 2% 目标。另外，虽然欧洲央行为了缓和通胀采取了加息政策，但相对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仍属保守，无法有效抑制通胀的同时，这个亦促使资金外流美国市场的速度加快。以美联储为首的世界各国央行正在迅速加息，伴随而来的是汇率危机，而且在货币贬值的前提下，入口货物价格上扬，输入性通胀会进一步推升。 此外，俄乌战争亦带嚟能源紧缺的重大挑战。欧洲官员称，俄罗斯利用能源敲诈勒索，旨在削减西方制裁的力度。天然气价格上升，意味着更高的取暖费和更高的电费，因为天然气用于发电、供暖和运营工厂。对此，欧盟能源部长9月30号通过了对化石燃料公司利润征收暴利税和其他缓解能源危机的措施。有些国家亦已拨款上千亿欧元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救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